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自己话语系何等奇妙宝贵，俾我哋人生带嚟盼望，带嚟力量。我哋愿意主你自己话语亲切嘅向我哋每一个人系讲明，系当中为我哋嘅心灵带嚟激励，俾我哋都睇到我哋应该要去点样去追求我哋前面嘅方向。我哋求主你特别喺似乎喺依刻嘅时间，俾我哋能够去一齐喺你嘅话语里边去能够去明白主你自己接住保罗嘅一个心愿，都系主你对我哋每一个人嘅期望。我哋咁样祷告，奉赖主耶稣嘅名字，阿门。嗱，讲到年尾咧，就成日有好多机构咧，佢哋会做一啲嘅即系心愿调查吓、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即系就嚟可能就会喺电视里边睇到啦。嗱、啊，如果你系做调查嘅话咧，你如果问到嗰啲嘅打工者嚟讲咧，咁作为一个打工仔咧，佢有啲乜嘢嘅心愿咧？如果系新年嘅当中？咁可能係即係明年人工加多啲啦，即係最好係加到係超過嗰個 percentage 啦，係咪？咁或者係工作量會減少啲啦，即係呢啲係一般打工仔嘅佢嘅心愿。咁如果你係問一啲嘅即係老闆呢，可能就唔同㗎喇喎。老闆嘅心愿係咩呢？老闆心愿呢就可能係話即係啲伙計呢做大家可以能够去最好就尽心尽力啦，即係公司可以赚多啲啦，至于人工方面加几多呢就唔好同我斤斤计较啦。咁即係老板嘅心愿係同伙计係好唔同喎。咁如果係你问老师呢，佢最大嘅心愿係咩呢？老师就可能话啲学生即係好教啲啦，自己啲补呢会改少啲啦，即係其实佢嘅心愿啦。咁但如果你係问学生呢，学生就可能话考试考少啲啦，功课少啲啦，即係冇逼得我哋咁紧啦，即係呢个可能係学生嘅即係嗰个心愿嘅。如果你问即係为人父母嘅话呢，如果后生啲嘅即係父母呢个心愿同即係佢嘅仔女大少少嘅父母嘅心愿系唔同㗎喎。如果佢嘅仔女好细嘅，仲喺食緊奶嘅，可能佢嘅心愿就咩呢？啲奶粉係容易買啲啦，平啲啦，即係或者呢即係啲 BB 呢可以健康成长，即係出年睇少啲病啦，即係呢啲係佢嘅心愿。如果佢嘅仔女係大咗少少嘅话呢，可能佢心里面嘅心愿係咩呢？就可能係个仔女听话听教啦，冇一言九鼎啦，即係或者係成绩可以即係好啲啦，可以係努力啲读书啦咁样嘅。但相反，如果你问个仔女呢，你嘅心愿系咩呢？可能嗰啲仔女佢嘅心愿系咩呢？就可能系阿爸阿妈唔好管咁多啦，唔好日我夜我变常我啦，又或者系俾多啲空间我自己，即系识得即系我自己努力噶啦。每一个人嘅心愿原来系好唔同噶。嗱，如果咧我想问你，你知唔知道教会嘅牧者嘅心愿呢？依家唔使睇家书嘅，因为都冇㗎喇。其实我諗教会嘅牧者呢，通常佢即係牧者心声或者係一啲家书里面呢去表达佢哋教会或者佢自己一啲嘅心愿。而呢啲牧者嘅心愿呢，通常同教会一啲属灵嘅需要係相关嘅。咁我哋今日呢就特别係想同一个嘅一段嘅经文睇一个好著名嘅一个伟大嘅牧者保罗。从佢嘅心愿里面睇下，佢究竟对教会有啲乜嘢嘅期盼呢？嗱，我相信保罗嘅心愿呢都系神对教会嘅心愿。这个嘅唔单止系保罗对住当时哥罗西教会讲嘅心愿，而且都系神对每一个时代每一间嘅神嘅教会去讲嘅心愿。我好盼望呢啲心愿呢成为我哋今日每一位嘅弟兄姊妹我哋心中所渴慕所盼望可以达到嘅一啲嘅事情。好唔好呢？我哋今日一齐打返我哋嘅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第五节。如果你揭到之后呢，我哋一齐嚟读呢五节嘅经文。一二三，我要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和所没有与我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勤奋，为要是我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有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好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虽然我身体不在你们那里，心 却与你们同在。很高兴见你们循规蹈矩，对基督的信心也坚固。好，唔该晒。在保罗呢就其实是第一章24到29节呢，其实是保罗一路是提到自己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他自己的服侍是怎样的。在第五章一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保罗就开始跟哥罗西人呢，他讲解我的心愿是什么东西。他第一节他说，我要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和一切所有没有跟我见过面的人是何等的勤奋。保罗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两间的教会，一间是哥罗西教会，他们收信的叫哥罗西书，哥罗西的教会，另外一间呢是老底街教会。这两个城市如果你再看呢，是加上第四章的十三节里面提到呢，有个希拉波勒的，就是这个城市呢，这三个城市是当时其实佛里加那带的一个三个很重要的那个城市，三个城市是相隔不是很久的，而且呢而且三个城市当时呢，在保罗的时代呢，是已经有了教会的了。所以呢，保罗呢是在当中呢，是为他们，即是他说在这里，他说其实这三间教会呢，保罗一间都没去过。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呢，他说我为你们去勤奋。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其实他当时坐在监的。那究竟保罗在这里讲他为他们勤奋究竟是指的什么东西呢？勤奋这个字呢，原文里面呢是其实是在征战。保罗为这些教会征战紧。他在个监狱里面，他为什么会可以能够为这些教会征战呢？所以很多的即释经学家呢就说，其实保罗这里所讲的征战勤奋，我下本译了是再尽心竭力，其实是讲的保罗为了这些教会他们的属灵的需要在这里切切的在这里祷告的。保罗为了教会切切的祷告，究竟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这么迫切是为他们祷告呢？其实当时哥罗西呢，他们的教会其实和他附近的那些教会呢，都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有假教师在他们当中呢，是传讲一些错谬的道理。所以保罗很担心这一班信主没多久的基督徒，他们会离开真理。所以呢，在第四节呢，保罗特别提到这班的哥罗西人，他说你们不要受啲人花言巧语迷惑。迷惑这个字呢，在全本新约圣经呢只是出现了两次的，一次在这里，另外一次呢就是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那里呢就翻译成为欺骗，即是有人欺骗他们，迷惑他们。而且呢，保罗在这里讲呢，他那个有人这个字啊，其实原文里面是单数来的，即是说其实可能在保罗的心里面呢，就已经是有一个特定的人选了。他可能知道呢，在个意念当中，可能这些是他的心里面的人呢，就可能是知道当时那些意念里面的一个的领袖。我很相信呢，这个领袖呢是能言善辩的，所以他如果不是的话，他都没可能有迷惑人的。一个很能够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去欺骗人，去吸引人去跟从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保罗提他们，你们不要受人迷惑，而且呢是要循规蹈矩。什么叫循规蹈矩？其实循规蹈矩这个字呢，原文呢是有次序这个意思。即是保罗的意思呢，其实他说你们要循规蹈矩，即是说你们其实是教会里面啊，要无论行事为人啊，你们都要有运行一切的事呢都要有次有序，而且呢是希望他们呢信耶稣基督的信心呢可以能够去坚固，不要被那些异端所引诱所迷惑，在各样的试炼和那些的试探的当中呢能够站立得稳。这个就是保罗他自己的期望和提醒，不要受异端的迷惑，这个是反面的，要信心坚固循规蹈矩，这个是正面的。一正一反，保罗就在为了这些需要他是竭力的去祷告。那我们就会问了，究竟怎样才可以能够去信心坚固，不要受人迷惑呢？保罗就在第二到第三节呢就讲出了那个他们信徒的四方面的期望，这个都是他们可以能够去做到信心坚固不要受迷惑的一个途径。好不好呢？我们一起再看一看第二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呢揭开我们的程序表里面一起读一读这两节。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有人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好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好，唔该晒。保罗的心愿第一方面呢，他期望什么呢？他期望哥林多人呢，在和书版里面说是心得安慰。安慰这个字呢，原文 Paraleo 这个字呢，其实是除了安慰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还有鼓励激励的意思。哥罗西人他很需要激励的，因为当时呢他们是被异端影响的，他们开始有些人呢已经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开始慢慢慢慢动摇了，他们开始慢慢慢慢呢去离开了那种纯正的真理，开始走歪了。所以保罗呢就为了他们竭力去祷告，他们很盼望呢他们可以能够重新得着激励，他的信心呢可以能够被坚固。对于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不是信主都好，在人生的不同的历程里面呢，可能都有信心动摇需要鼓励的时候。而这些信心为什么会动摇呢？其中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一些外在的环境，一些外在的困难挫折，那些挫折可能来自于家庭的，又或者是经济上面的，又或者可能是工作里面的，或者健康感情方面出现了问题的，又或者呢可能这些冲击和困难呢是可能因为我们坚持信仰而来的。这些一切的困难和挫折都会令到整个人心心灵很疲倦，都会打击我们对自己对神的信心，成份人有时觉得没什么心机，没什么斗志，有时会更加觉得呢很孤单很迷茫，有时觉得很失落，我们没了动力，我们没了方向。如果这些冲击是长期的，一波接一波的来，就更加令人可能会有抑郁，甚至一蹶不振。面对困难，面对挑战，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安慰和鼓励。一个安慰和鼓励可以令到我们整个人重新的振作，继续的前行。我有一个做设计师的朋友，他在小的时候读书呢即是不是很理想，应该不是说不是很理想，就 是比较差的。他每一次考试呢都是考包尾，还试过留班，还试过不止一次，所以他整个人的自信心很低很低。直至有一次他在中学里面呢是学那些绘画堂，他很被心机画，他的老师呢就在后面一路望住一路欣赏，看了好耐就讲了句，哇你画得真的好靓啊。就是这一句的说话，一句鼓励的说话，就推上他去走成功的道路，成为一个设计师。一个鼓励的说话可以能够推动一个人去奋斗去努力的。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同样需要鼓励。鼓励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从神而来。那神怎样鼓励我们基督徒呢？其实神一般来讲呢，通常来讲神用的鼓励的方式呢有以下个四种的。第一种呢就是神会首先亲自的去介入我们的困难里面。神可能会改变一些外在的一些环境，令到我们看到有出路，我们的信心呢重新开始被建立。这个是神第一种方式去鼓励我们。第二呢，神又可能会透过一些基督徒的见证，或者一些基督徒他们的支持，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动来支持我们，来鼓励我们。很多基督徒他们在生命很低沉的时候呢，他们从杏林子啊、阿力啊，他们这些生命的见证里面得着鼓励，继续前行。这个是第二种方式的鼓励。第三种方式呢，神都会使用一些圣诗来鼓励我们。你在圣诗的唱圣诗的时候有没有受过鼓励啊？有没有试过被感动啊？马丁路德呢就讲了一句很 好伟大嘅说话。佢话咧，我哋基督教咧，我哋嘅信仰里边有两个宝藏，第一个就是圣经啦，仲有一个就是我哋嘅圣诗。原来圣诗咧就系历世历代里边好多嘅信徒，佢哋领受神嘅恩典，将神喺生命里边嘅感动，将佢用文字、用音符将佢记落嚟嘅时候。所以呢啲咧，其实系当你唱嘅时候，特别系一啲古旧嘅诗歌、一啲圣诗，你唱嘅时候，你嘅心里边就会被激励，有时会喊嘅，有时会带嚟好大嘅释放嘅。呢、这个就系属灵里边第二个嘅宝藏。第四号一样嘢系咩咧？就是神是都会用他的话语来鼓励和安慰我们。在诗篇23篇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说话不知道安慰了多少在患难、在黑暗里面的基督徒，给他们有力量能够继续的前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鼓励和安慰呢？是怎样经历的呢？我就讲返一个我自己嘅见证。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我信主冇几耐嘅时候呢，就经历过喺我生命里面有一段好灰暗嘅日子。当时呢，我转咗一份新工，咁可能唔係好适应，所以份工呢俾我好大压力。咁后尾呢又无端端呢，即係无故呢被卷入一啲公司嘅派系嘅斗争。你通常你知道喺公司打工呢好难避免嘅，我系无端端被卷入咗，所以个压力仲大。而同时呢，自己屋企里面呢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家人呢因为没有原因呢，经济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开始连带出很多很多的纷争啊，即是嗌交啊。所以在那些日子里面呢，我自己的意志很消沉，对神的信心呢都很软弱，很动摇。成日想匿埋一二边，不想回教会，不想回团契。但是就是那段日子里面，神没有丢弃我，他成日都是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激励我，来邀请我回教会。有时他会用弟兄姊妹的爱心，一些电话，一些鼓励，去邀请我回去教会。当我每一次回去教会崇拜听到的时候，唱那些诗歌我就很受感动。有时听到一些港台当时的信息，听来听去呢，我都成日发觉到神系同我讲紧嘢。即系话嗰讲嚟嘅信息，我仲记得，当然我唔系好记得，即系好清楚记得当时系讲咗啲咩信息。不过我大概咁记得嗰啲信息呢，都然系讲紧神系信实嘅，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信靠嘅。你要嚟到神面前就可以能够得安息啊。神唔会丢弃我哋人嘅，凡寻求佢嘅，佢一定会与我哋同在嘅。所以当时我就好唔明白，点解次次去上教会讲题都系讲呢啲样嘅，即系类似嘅信息，即系好似冇乜改变咁样嘅。嗱，虽然唔明，但每一次我听到呢一类嘅信息啊，我嘅心里边就好感动，好感动，而眼泪咧就一路流一路流咁样嘅。咁有时咧仲有一边流咧，仲一边望咁，睇下有冇人睇到，因为唔好意思啊嘛。所以其实就系咁样啊，每一次喺教会里边，神就用佢嘅话语。用诗歌是鼓励我，是激励我，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鼓励呢，才可以给我能够去继续信靠，走过那段很灰暗的日子。属灵的鼓励能够去坚固人的信心，给人继续的前行。弟兄姊妹，你现在的光景是怎样呢？你对神的信心现在是不是都是坚固？有没有动摇呢？是乜嘢令你动摇呢？你呢一刻是不是需要神的激励，是鼓励你继续前行呢？你有没有寻求神的鼓励过呢？或者神的鼓励就在你的身边，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吧。又或者弟兄姊妹，你身边有没有人需要鼓励的呢？他的信心有没有开始动摇呢？是不是需要安慰呢？你是不是意识到神可能会接着你去成为他的鼓励，坚固他呢？我们又愿不愿意被神使用呢？盼望我们常常经历到神的鼓励，我们以至可以能够继续用信心前行。这个是保罗第一方面的期望，他的心愿。保罗第二方面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期望信徒之间 能够用爱心互相连结联络，咁样咧先至可以能够信心坚固。嗱，联络呢个字咧，其实系指到身体当中嘅关节与关节，或者韧带与韧带之间嘅嗰种嘅联系，系一种好紧密嘅嗰种嘅关系，嗰种嘅连结。哥林西教会佢哋当时所面对嘅系异端嘅侵袭，佢哋好需要彼此联系，彼此团结，否则嘅话咧就好容易被分化，被人咧一一嘅去迷惑，跟住被即系击破。如果大家可以彼此团结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可以有能力去抵挡嗰啲嘅异端，可以能够去继续去站立得稳。其实唔单止信徒喺面对异端嘅时候需要团结，需要连结，喺任何时候我哋都需要彼此连结喺埋一齐。当我哋信咗主之后，我哋就属于耶稣基督一个身体噶啦。所以咧，我哋需要过一个，应该系过一个有肢体生活嘅咁样嘅教会生活。我哋需要喺肢体之间咧，系彼此联系，互相配搭，互相关注，互相去服侍，互相帮助，咁样先至系一个好嘅肢体生活。喺以弗所书咧，保罗系用咗一个嘅比喻，一段嘅经文咧，佢系讲出我哋个人同群体之间嗰种唔可以分割嘅生命嘅关系。喺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咧，保罗讲到，佢话全身都要靠他联络得合适，八节按各按其职，按照各体嘅功用彼此相助，便可以叫身体渐渐嘅长成，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这个身体里面的不同的肢体，只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是不可以分割的，不可以分离的，所以我们彼此应该是互相连接和配搭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是自己呢在当中呢都能够是被建立的。那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身体里面有不同的部位的，每一个部位呢都是有各自的功用，而且是不可以跟身体是分离的。当我们的是第一个部位跟身体分离的时候呢，就很难独自生存的了，是不是？不要说其他啦，讲手啦。人的手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可以拿来攞嘢啦，揸杯飲水啦，又可以打字啦，仲可以用来扫 iPhone 啦，即是一路扫一路扫咁样。有啲人嘅手係特別嘅靈巧嘅。我知道有人呢曾經即係我聽過一個即係咁樣嘅傳奇呢，即係有啲人佢可以喺一粒米嘅象牙上面呢去挑下出美國42個總統嘅樣子。嘩，好靈巧啊。但係呢我要話俾你聽，無論個手幾靈巧都好，幾有用都好，如果佢同成個身體分離嘅時候呢，再靈巧都冇辦法可以發揮到個功用㗎喇，更加談唔到健康成長，可能連生存都係個問題㗎喇。同樣嘅道理，基督徒如果冇咗肢體生活，我哋唔單止唔能夠發揮我哋嘅恩賜，我哋嘅功用都會為我哋嘅靈命帶嚟好大好大嘅問題。而且呢，當衝擊當試探嚟到嘅時候呢，我哋好快軟弱，好容易呢跌倒離開神。弟兄姊妹，你有冇肢体相交嘅生活呢？好多时候我哋灵命成长得好慢，或者停滞不前，会唔会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就係我哋冇咗肢体生活呢？或者我哋冇花时间去建立一啲肢体生活呢？但我想提醒弟兄姊妹，肢体生活係神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属灵嘅成长嘅途径，俾我哋可以当中可以被建立。盼望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嘅肢体生活。我哋灵命成长需要肢体生活。不过呢，我都要同时话俾你听呢，要想过一个好嘅肢体生活呢，其实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因为经验话俾我哋听呢，叫人分容易，叫人合好难。尤其系教会呀，人多，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成长的背景都不同的，而且看事情的观点和角度都不一定相同的。所以如果想是将众人联络在一起的时候，谈何容易。 虽然我哋嘅信仰相同，可能系我哋系即系用圣经嘅说话嚟讲，我哋其实系领受同一位嘅圣灵，我哋都系神嘅儿女，我哋有神嘅生命喺里边，但系唔一定能够团结。事实上，唔好话教会弟兄姊妹团结，有纷争，有可能纷争。就算啊，一个阿爸阿妈生嘅仔女啊，亲兄弟姊妹啊，都可能有唔团结、争吵、嗌交嘅时候。所以我哋要彼此用爱心去连结，因为只能够有，因为只有爱嘅时候咧，先至可以能够发生一啲连结嘅力量，将我哋系联络埋一齐。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冲突、遇到矛盾、大家彼此分歧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用爱心去彼此去沟通，愿意放低自己，愿意跟对方即是饶恕，去连结在一起的。有一次有一间教会，那间教会里面有两个弟兄，他们彼此不和。一个弟兄呢，他就发觉到另外一个弟兄呢，就成日不喜欢自己的。每一次开会，无论自己讲啲咩，对方都反对嘅，好似逢中必反咁样嘅，成日都反对自己，个心里边咧就好唔开心。个弟兄咁，于是乎咧，佢就话我揾佢嚟倾，结果咧就揾到个弟兄倾，但系倾嚟倾去咧，个情况都好似冇乜改善咁样嘅，都会继续咁样落去。每一次开会，咁对方都系针对，感觉上都系反对佢。所以久而久之咧，大家嘅关系咧就开始变得慢慢越嚟越冷淡，更加谈唔到彼此相爱、彼此联系嘅。有一日咧，呢个弟兄佢灵修嘅时候，神透过一段嘅经文去光照佢，系要佢同嗰个弟兄去认罪嘅。佢开头嘅心里边咧就好唔开心嘅，人针对我，点解我针对？点解我要首先同佢认罪咧？但是神一路的去，即是个话语里面去鼓励他，你又跟他认罪。跟着他后来呢就信服神。他就找了个弟兄，即是跟他、不和的弟兄，就跟他认罪。他认什么罪呢？他认不喜欢弟兄的罪。他认很憎这个弟兄的罪。他的态度很诚恳去认这个罪。个弟兄咧，另外嗰个弟兄咧，好受感动，咁咧都认自己嘅罪。其实我都唔中意你，我觉得呢样嘢唔啱啊！我都觉得我应该向你赔罪。就咁样咧，一场嘅认罪咧，最后咧就大家喊起嚟，跟住一齐喺神面前祈祷，然之后咧就重归于好。面对人与人嘅冲突啊！我哋首先可能自然就会谂到系对方嘅错，哇！对方咁错，即系得罪我，哇！即系好似梁木一样，而自己咧系受害者，受伤害嘅嗰一方，所以我哋好难去认罪，好难去主动系愿意同人和好。但系圣经喺呢度话俾我哋听咧，系教导我哋咧，我哋应该首先睇到自己嘅眼里边都有梁木啊。当我哋睇到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先至可以能够用爱心，用爱心去愿意去联络对方，愿意去求神俾我哋有智慧同埋勇气，系同弟兄姊妹和好，修补个关系。我谂呢啲系我哋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哋每一个人需要不断学习嘅。遇到冲突嘅时候，我哋首先我哋睇到自己嘅良木，求神光照我哋，然之后俾我哋有爱，系愿意去联络对方。同对方去和好，盼望我哋窝福嘅每一位嘅弟兄姊妹都有好嘅肢体生活，因为只有咁嘅时候咧，我哋嘅灵命先至可以健康成长。呢个就系保罗第二方面嘅心愿。第三方面，保罗系有咩心愿呢？就系佢盼望哥林多人咧，哥罗西人咧，佢经历丰盛。呢一种嘅丰盛咧，系因为领悟同埋确信真理而嚟嘅嗰种嘅丰盛。首先我们会想一下什么叫丰盛呢？人怎样才可以找到丰盛呢？有人说现代人其实缺乏的就不是物质上面的，通常现代人的缺乏是来源于心灵的缺乏。 现代人好多在物质上面好丰富，但是心灵里面呢好贫瘠。有时候呢我搭车啊或者搭地铁啊，是留意一下周围嗰啲人嘅面孔嘅。我通常发现到好多人呢嗰块面上面呢即係流露出咩表情呢，一啲好疲倦啊，好幽闷啊，好紧张啊，好茫然嘅嗰啲嘅神情。其实我先至开始意识到，其实香港人有好多人其实活得唔係好开心，唔係好满足嘅。如果你试下呢喺网上面呢去打丰盛加课程嘅话呢，我就相信会弹出一大堆嘅各式各样嘅话可以能够帮你活得丰盛嘅嗰啲课程。当然其中有一啲呢係一啲俾我哋喺信仰里面有成长嘅一啲正统嘅信仰嘅课程。但係另外呢都係有一啲呢即係教你性格点样去改变啊，怎样去心灵得释放啊，或者是可以能够转运啊，或者是怎样去即是诸如此类这样的课程去帮我们帮人呢或是即是可以能够去经历得丰盛的。其实这些课程呢通常说能够给人的丰盛的这些课程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很长的，即是可能几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月的。虽然不是很长，但那些收费呢就一点都不便宜的。有啲好贵嘅，甚至乎呢一个课程呢分分钟要几万蚊嘅。但好奇怪系啦，纵使呢啲课程咁贵嘅，但仍然好多人去报啊。同埋有啲课程呢我知道呢一推出嚟一开嘅时候呢好快就人爆，好快就会爆满啊。有时候我自己会諗下啲课程咁贵，点解啲人咁都要即系去报呢？我哋窝福主日学免费嘅，都系一样可以俾人打得丰盛啫。但系一样嘢，可能系俾我哋知道，其实喺呢个时代啊，丰盛嘅生命其实系好多人好渴求、好盼望得着嘅。咁咩叫丰盛呢？其实丰盛未必同物质有关嘅。圣经里边所讲嘅丰盛呢，其实是指到人内心里面可以经历到喜乐平安，他可以能够得着生命的活力，同埋过一个有盼望有意义好满足的人生。过一个好满足的人生，这些就是人盼望的丰盛。我想这一种的丰盛不单止是古代的哥罗西教会的人他们期望的，都是现代人香港人所期望所拥有的生命。那这种丰盛怎么得来的呢？保罗告诉我们是要从领受真理才可以得着这种丰盛。在第二节呢，和修版呢他特别讲到，他说以自有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确实了解呢原文呢是讲了解的确信。这里所讲的了解是指到是领受真理同埋可以分辨对错，所以呢和下本呢就将佢翻译为悟性。而确信呢係指到人真正係对神有坚固嘅信心。保罗喺呢度嘅意思即係话俾我哋听，你要领受真理，能够明白咗对错，你先至可以能够去建立真正嘅信心，咁样你先至可以能够去得着属灵嘅丰盛。换过嚟讲，保罗係想讲俾我哋听，他要得着丰盛是必须要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有信心去领受的时候，你才可以经历到那种丰盛。只有神的话语才可以能够带给人有真正的丰盛。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是哪里呢？他们是受很多假教师的影响，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能够带给人有完全的丰盛，他们还要需要去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才可以得着丰盛。而当时的异端，他们很多的圣经学者就说，当时异端他们可能是他们的学说其实可能是夹杂是一些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加上是当时很盛行的一些神秘主义神秘宗教的那些思想，又掺杂了一些希腊哲学的那些思想在里面的。所以当哥罗西人他们受这些影响的时候呢， 他们就以为要经历属灵丰盛呢，除了要信耶稣之外呢，还要靠行律法，是敬拜天使，还有经历一些特别的宗教仪式，才可以得着那种的丰盛。其实今天在基督教世界里面，同样有人认为追求丰盛可以离开神的话语，可以不需要透过神的话语，在这个之外可以能够是找到丰盛的。灵恩派说，他们要得着丰盛，你要信耶稣不够的，你还要被圣灵充满，你还要是参加他们的聚会，被圣灵被灵恩派的牧师按手，或者参加一些释放大会，去追求一些方言或者一些 奇特的一些属灵的经历，这样你才可以能够得着生命的丰盛的。还有一些所谓的教会呢，他鼓励人不需要学神的话语，去透过一些冥想，一些物观，去经历一些生命里面那种的改变，那种的丰盛。其实真正的丰盛是必须要领受神的话语而来的。在诗篇第一篇第二到第三节呢，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图画呢，是讲到当一个领受神话语的人，他生命里面所可以经历的丰盛。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他讲到，他说呢，为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他的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都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诗人用树和溪水来比喻我们的生命和神话语的那个关系。那些喜欢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昼夜在思想领受的人呢，他们的生命呢，就好像在活水的旁边所栽种的树一样的。他的枝叶很茂盛的，他可以结一些很丰硕的果子的，而且不会枯干的。那种生命的能力和喜乐，那种稳妥，是就是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一切的属灵的那种的丰盛呢，都会随着他领受神话语的里面呢，去多而又多的加添给他，给他可以得饱饱的得着。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追求神的话语呢？你追求的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丰盛呢？当明白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去用信心去领受的时候，我相信就能够为你生命带来丰盛。好多时候呢，我听到弟兄姊妹说，哇，读圣经好不明哦。你有没有讲过？我听到好多弟兄姊妹这么讲过。其实我想告诉你呢，不单止你不明，我都不是很明白的。其实圣经里面呢，我读了好几年神学。咁呢在神学院里面做了好多功课。其实读圣的话语有时都会有不明的时候哦。但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不明我们就放弃了呢？不是嘛。就是因为不明，所以我们才要搞通它，明白它嘛。用苏牧师的说话来讲，最不明的地方就是最精彩的地方嘛。当我们是学习神的话语，当然除了我们是要即是仔细的去学习啊，买一些释经书啊，去明白神的话语之外呢，有时我们都需要祈求圣灵去光照我们，去明白那个话语对我们生命来讲究竟有什么的意义。这样你才可以能够去经历到个丰盛。我知道嚟緊呢，我哋主日學呢就要開班㗎喇。我唔知道喺我哋當中呢有冇啲弟兄姊妹呢仲未去報主日學嘅。或者都鼓勵你繼續嘅找緊機會去報主日學。咁呢個係當我哋明白神嘅話語之後呢，我哋就可以經歷到豐盛。呢個係保羅第三方面嘅心願。最後保羅講到佢最重要最終嘅心願係咩呢？就係盼望人可以能夠去認識耶穌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奥秘。第二节他说，好深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他里面蕴藏住一切的智慧和知识。这个是保罗一个最深的那种的心愿，都是他为教会竭力的那种的目的。哥罗西人呢，他们受到一些异端的影响，他们认为要靠行律法，靠一些宗教的仪式，他们才可以能够去经历到丰盛。但保罗呢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走错路啊。上帝的奥秘其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蕴藏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里面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什么叫智慧啊？智慧就是指到真理的方面。什么叫知识？知识是指到真理的方面。而智慧呢，是能够将真理运用出来的。在原文当中呢，这两个字呢其实共用同一个的冠词，一个 definite article 的。即是表示在圣经的角度来看呢，知识和智慧是同一件事，不可以分开的。两者呢都是隐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所以保罗呢用了一切的意思，即是所有的关于我们人生里面所需要的智慧，所以需要明白最重要的属灵的智慧和知识呢，都隐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我哋点佢，所以佢当我哋明白呢样嘢嘅时候咧，保罗就话：你其实系想我哋咧去追求去认识耶稣基督。咁你话咩叫认识耶稣基督咧？好多人谂起认识耶稣基督咧，就自然谂到基督教信仰里边好多一啲好重要嘅嗰啲嘅信仰内容嘅啦。有啲人以为咧，耶稣即系认识耶稣基督咧，就等于咧系学习一啲即系神学理论啊，一啲嘅信条啊。當然在基督教即是在西方的很多大學呢都會當將神學呢作為一個特別的學科，是要人去即是去修讀，去思考一些很深奧的神學的理論和一些教條。有些人呢以為呢認識耶穌基督呢就可能是認識一套的道德倫理的原則，就好像學習孔子的儒家思想，是道人向善，去提高個人的一些倫理道德的那種的即是水準，那種修養。仲有人以为呢是认识耶稣基督呢就是学一套的宗教仪式，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去遵守，这个就叫认识耶稣基督的了。其实不是的。其实就算人学晒这些东西都不表示他是叫做认识耶稣基督。我见到很多人他读过圣经的，对圣经的里面的一些教导很熟悉的。甚至乎佢 A level 可以攞得好高嘅即係圣经科嘅成绩嘅。但佢係咪基督徒啊？唔一定嘅。佢係咪认识耶稣基督啊？唔係嘅。咩叫认识耶稣基督啊？保罗所讲嘅认识耶稣基督呢，唔单单係指我哋头脑里面係了解信仰。而且呢，保罗更加紧要嘅係讲认识耶稣基督呢，是同耶稣基督真係有一个好个人嘅嗰种嘅关系。呢一种嘅认识先至係一种真正的认识。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强调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呢？因为耶稣基督才是基督教的核心。当你真真正正跟耶稣基督有个个人的关系，你认识了的时候，你才掌握了基督教的最核心的那个重要的部分。你才可以经历到信仰在你生命里面所带来的那种能力，那种丰盛。在这里呢，我特别想用一个例子是即是跟大家去分享，究竟即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怎样才叫做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呢？大家知道香港呢有一个宗派呢叫圣公叫做卫理公会，循道卫理，是不是？即是在窝打老道那边就有一间。循道卫理的创始人呢是约翰卫斯理，他属灵的根深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约翰卫斯理他自己是出世在一个的牧师的家，所以呢他自细呢阿爸阿妈呢都是教他是做即是读圣经啊，背一些的基督教重要的一些信仰的信条。而且他后生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兄弟呢查理卫斯理呢就开始同埋加埋其他的朋友呢就创立了一个被称为圣洁会的一个宗教团体。他们不单止相信基督教里面那些很重要的信条，而且他们都相信当时英国教会里面所定下的39条的信条。而且他们每一晚都参加聚会学习圣经。有时呢他们会在即是放假的时候呢，他们会去监狱里面呢是探访一些的即是坐监的一些人。后来呢他们还成立了一间的即学校，用自己的钱去资助这间学校的运作。不单只是这样，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呢都是一个很敬虔的。 他每一日参加崇拜，他逢周二周五呢他就去参加祈祷禁食祈祷会。后来呢他还去了当时美洲的殖民地呢，在那里宣教两年。虽然他的信仰是很纯正的，虽然他的生活行为是无可指责，他自己的生活是很敬虔的，但是呢 他自己说好多时候他都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信主，究竟有没有悔改，为什么生命里面没有经历过那些平安和喜乐，都侍奉上面都很少经历到那种能力，直至在1738年5月24号的晚上，他当时呢就参加一个伦敦东部的一个莫拉维弟兄会的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当中呢，有人呢就拿了马丁路德的一个罗马书的注释读那个罪言。当读到耶稣基督其实是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是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的时候呢，即是当他解释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是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在那一刻约翰卫斯理呢他才意识到，其实耶稣基督其实拯救的是我啊，他拯救的是我自己这个人啊，他除掉的是我的罪啊，他是我个人的救主和主啊。所以当他是有这样的意思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他自己后来在一个日记里面呢，他讲到他在那刻我就感觉到我心里面有一股很奇异的暖流，我觉得我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了，并且我有了得救的确据。从那刻开始，约翰卫斯理才跟耶稣基督真真正正建立一个很个人的关系，他的生命才可以得着那种的更新，明白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因为这样啊，保罗说你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是要基督徒这样做，他自己都是这样做的。他在腓立比书他说，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在他年老的时候对着提摩太说，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他说的认识是关系的，是个人的，那种同主有一种真真正正的那种的连结，那种的认识。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不在乎我们对圣经有几熟，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参加教会，有没有侍奉，我们的品格是怎样。当然这些都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想说，我们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有没有跟他建立一个很个人的关系呢？他是不是真真正正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份呢？你说我怎样可以才真真正正跟这位的主有个人的关系呢？我可以给几样的步骤给你去思考。倘若你还是未真真正正相信耶稣基督的呢，我盼望你在这一刻或者你今天晚上回去，你在耶稣基督面前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跟着打开你的心门，邀请他进入你生命里面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主宰。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是主内的弟兄姊妹的，我都盼望你是追求过一个在你生命里面每一个层面是让耶稣基督做主的这样的生活，试下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学习下一个他的榜样去生活，去追求每一日为他而活，同埋我们看重神的话语，每一日我们花时间花心机去研究神的话语，是跟这位的主有一个生命的交流。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去彰显出来，他在你一切的事情上面去带领你，你就开始跟这位的主有一个真真正正很牢固的一个个人的关系。你要记得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的神 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是复活的主，这位的神是一个真活的神。当你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追求每一日为他活的时候，你就会亲身感受到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在当中出现，在当中带领你，在当中与你同行。保罗有四个心愿：心常得激励，爱心，因爱心我们彼此联络，有领受真理而来的确信，以至于丰盛，最后真真正正认识了基督，和他有生命的关系。这四个是保罗对教会的心愿，都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刻，我们都愿意将这些心愿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我们来紧追求的方向，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同心去祷告。亲恩主，我们感谢